今日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今天跟大家思想一段你们都很熟的经文，这是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四章，我尽量把我的普通话讲得好一点，好吗？如果还没有进步，你要告诉我了啊，我已经花了一年时间了。明年都是这样的，那我就不再讲了。好啊，这一段的圣经，我相信大圣经大家都很熟啊。我对这一段圣经呢，我背了差不多五十年了。为什么说背了五十年呢？因为我是1973年信耶稣的啊，到现在了已经多少年了？73年，51年了。我信耶稣第一次到教会去，就是去参加团契啊。团契一般都有一些什么叫团歌、团训，对吗？啊，团训就是讲圣经里面哪一段出来。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团训呢，就是以弗所书，就是这一段了。所以到现在我都懂得怎么练了，怎么背下来了啊。我相信你们都，如果你们以前的，我不知道你们以前的教会是不是都好像。啊，北美洲的团契一样啊，有团歌，有团训啊，之类的啊。如果你有了，也许你都背过这一段的圣经啊。这段圣经呢，很明显就是使徒保罗他写的。他写的这一段圣经的信经的时候呢，是圣经还是圣经还是信经啊？圣经。好啊，我就学一点了啊。我曾经说过，我每一天学一个圣字。但是原来不是这么容易的，到十天之后你就忘记第一天的这个字了啊！所以原来圣经呢，要每一天都念，重复的念，那你就不会这样了啊！这一段圣经呢，啊，保罗所说的这一段说话，很多人都说啊，保罗是写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对，他是在监狱里面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但是它的重点呢，不是告诉以弗所的教会怎么简单，在那个时候呢，这一卷书呢，其实就是在小亚细亚的，现在土耳其的这个七个教会里面呢，都是传来念的。啊，保罗的这个书信呢，比如说写给哥林多的教会，当然他是特别哥林多有一点不啊，有一点特别，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呢，就是啊很多的异端啊，分党分派了，所以呢，他特别提出哥林多的教会的问题，就不一定是适合用在以弗所的教会，但是以弗所的教会写给他们呢。里面的内容呢，就是写给所有的小亚细亚的教会的， 所以他这样写呢，不一定就是说只要亚细亚的啊，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其他教会都有他所说的问题。那但保罗我们说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一般都是说是写给这个教会是啊的重点是说的教会的增长，对吗？我们很多都是这样认同。但是呢，如果我们啊，在啊，今天来，如果我们从这不同的参考书来看呢，保罗他说的这个增长呢，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了解的增长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那如果我们今天说的教会增长呢，一般是哪方面的增长？我们说教会增长，一般都是说人数的增长，对吗？哎呀，这个教会啊，比如说很多我自己当牧师的，我就自己教会很多时候跟其他的教的牧师谈话的时候，他们说：“哎，你们教会增长情况怎么样啊？”啊，我说教会都是很好啦。他们说：“现在多少人呢、啊？对吧？”所以我们都会把这个集中的观念放在多少人，人多教会增长就好了，对吧？人少教会就不够增长了。那啊，如果这样看来呢？这个叫啊，我们英文说 defeat 是啊，不知中文怎么翻译，就是啊啊，就是误会了保罗所说的这个增长了。保罗所说的增长，你看整个的啊以弗所书里面的内容呢，都没有提到人数方面呢。你看呢？其实，在整个新约的圣经提到人数增加是在哪一卷书最多？使徒行传。说了多少次啊？也离不开三次，啊，其中一段大家都最熟的了，一段就是什么？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增加给哪个教会，对吗？那但是连这一句说话，连这一句说话，重点是在哪里啊？重点不是这个教会增加，而是说把得救的人数放在你们教会里面。所以重点就不是增加还是减少，而是得救的人数。神这个教会的成长不是在人数方面，而是重点往往都是，你看整个圣约教会绝大部分的经文都是说，就是在灵里面的增长，灵里面的成熟，这个真的很有趣了。我们现在这过去这一两年，很多教会的人数啊，我说啊，都是增加的，对吗？我自己教会以前呢，我开始带领一帮弟兄姐妹出来，在这个从城北宣道会到这个 Otling Crescent， 现在你开车由温哥华到 Richmond， 经过这个 Oak Bridge 啊，过桥之后，你看到右面盖了很多很多的高楼大厦哈啊，20多30层的高，里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小小的教会啊，小的你根本看不见的，因为比其他的高楼的都遮盖了啊。我们就是两层高的小小的木房子啊。我就是带了108个弟兄姐妹开了这个新的教会，就是啊。城北宣道会的我以前的主任牧师给我一个祝福，这牧师现在我们教会有800多人，800多人了啊，做不下了。你带些弟兄姐妹去开一个新的教会，那我们已经买了一个小地方了，小小的教会就是一个木的房子，里面就是一个小型的教会就是坐100人了啊，很小的。你带108、100，如果两个带100人去的，你开就可以了啊，都是以人数来决定啊啊，所以我就哎呀，这个牧师你真的啊，大家不能够背后说他的啊，说他不好了，但是他就鼓励我，能够带100个人出去呢，就开这个教会了啊啊，结果我在最后一天8月15年前的8月30号这个 deadline。如果带不到100个人就算了，不可以了啊！所以我就带，最后一天就是多少人？你猜猜？99个，差一个啊！所以我的牧师说99个。哎呀 ，Edwin， 你这么辛辛苦带了99个，但是我承诺过100个才可以啊，91个还差一个啊！于是我的女儿说：“爸爸，我也去。”我说：“哎呀，算了，女儿啊，你不是这个教会，你其他教……”他是讲英文啊，啊，但是在其他教会啊，我这个不算数啊。但是结果呢，啊，上帝就神就很奇妙的，最后一天 在99个的8月30号最后30号这个8月是8月大31号是星期日啊，你看看啊，甚至有一个弟兄他开车到美国的时候呢，开车到美国的时候啊，突然间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星期天了，星期日他跟他老婆去美国去西雅图啊，然后开车的时候突然间心里有感动，哎呀，我真的很想参加郑牧师开的这个开教会 church planting， 我们说哈，开集堂的这个计划，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也参加好吗？啊，他老婆说，我又有这个也有这个感动，以前我们没有的，今天开车的时候突然间有这个感动，啊，这个是啊15年前了，现在啊，他说他就是啊那个时候的15年前的手机啊，也不是太方便了，所以他们停在一个油站里面，就打电话给我说，詹姆斯我们也来了。所以就是多少个人啊？101个。我是因为我曾经说，如果真的是100个，这个不算数。为什么呢？你抽都抽够100个出来，对吗？啊！但是如果神给我的真真正正的一个应许是真的，就超过100个，啊，那就不是自己啊 make up the numbers， 啊，你们听得懂了的，啊。所以这是两夫妇一起来，这是101个，啊，神的恩典到现在了15年了，啊，教会增加了，这个小小的地方只能够坐100个人的，现在总共有430人，啊，都是人数，啊，我最近因为我这个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其实我这个讲章第一次讲的是我自己教会，啊，都是上个星期前。啊，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感动。我说，其实我当时我很高兴，啊，我心里面一直都谋求，就是教会应该继续增长，增长到哪个地步呢？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星期有多少人来啊，上个星期有多少人来，啊，结果过了五年之后，也是大约是150人，增加了50个人左右。啊，我就这样想，很紧张啊，因为人数是决定你的侍奉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做牧师有这个压力的，你知道，啊，开讲议会的执事会的时候，他说，牧师你的带领有点问题啊，都不增长的，啊，你有听过这些吗？啊，你如果在教会日子久的，一般都会遇见这个问题的，啊，教会成功不成功就看多少人数的，啊，我就这样想一想，我说，在圣经里面，如果人数真的是这么重要啊？为什么圣经里面说的这个人数的问题不是太多的记载了？你有没有看到哥林多教会有多少人呢？有没有说？没有。有没有说看到以弗所教会有多少人？也没有，啊，从来都不记载这样。那如果你过去的，当然今天我们教会是430人，是哪个时候来的？都是过去这两年，因为我们是广东话教会啊。啊，我都有国语堂，国语堂就现在是80人左右了。但是呢，这个教会过去呢，我们啊，常常都有很多新来的来宾，特别在过去这两年，香港的问题，这个 Stream A、Stream B， 你们都知道，救生艇计划啊，你过来工作、过来念书就可以能够留下来啊，诸如此类了啊，不多说了。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越来越多人来啊。哇，突然间我们为了这些香港来的新朋友啦，啊，弟兄姊妹来，我们要特别开一个崇拜啊，就是要讲香港的的这个思维，香港的言语啊，香港的俚语，我们说俚语对吗？啊，这个族语啊，俗语啊，我是香港人，我当然懂了，这又不太难。但是我后来发觉，这是弟兄姊妹了，很有趣的。很多时候我就是问弟兄姊妹，为什么你选在这个教会啊？你猜他们怎么说？啊，你们教会有很完善的主日学，这 number one， 因为他带孩子来的。第二，你们教会有很 organized 的 awana， 啊，然后第三，你们教会的这个虽然是小小的，但是你们的座椅呢？都是烧啊，都是我不知收啊，沙发不是硬的木头椅啊。还有你们最聚会的时间是11点啊， 啊，原来是这样来衡量他们来不来这个教会的。我从来到现在都没有，我常常去不同教会讲道了啊，当然。完了之后很多时候都跟着教会的这个执事啊他们谈话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跟他们说到这方面啊，都说我真的很少听过一些新来的来宾啊来参与一个教会是问一个问题的。我参加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有属灵的深度，有属灵的长进，所以我非常羡慕这个教会，所以我参加这个教会。一般都没有这样说的，一般都是先以我刚才说的为主，然后参加了之后发觉，哎呀，他们弟兄姐妹真可爱，弟兄姐妹有属灵的对我很多帮助，于是他们就留下来了。大家明白吗？如果我们这样看呢，我们真的把整个的基督徒的教会观呢，真的本末倒置过来。教会的成长不是人数，保罗他很注重的也不是人数，保罗注重的都是我们灵里面不断的提升弟兄姐妹他们灵里面的成长。那我们刚才看的这一段圣经呢，还有一个笑话。最近有一个教会啊，他的执事会的主席找我，他问：“哎，郑牧师，我知你在其他教会都有啊，因为我在自己教会不是 full time， 我就是一个义工啊，义务牧师，帮他们不收薪水的，不但就不收薪水，自己也多投多一点奉献，因为做一个信徒的榜样嘛啊，所以呢，他们就是问。”郑牧师，你可不可以过来我教会帮我们做这个顾问牧师啊？我说，哎呀，这个我现在很忙啊啊，那为什么你要我做业务牧师呢？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发觉一个很奇怪，郑牧师，你无论到哪个教会去啊，做他们的顾问还是业务牧师了，他们的人数就增加了，你们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列祭文的宣道会，第一路的宣道会我参加了之后，他们人数有200多人，一直增加到800多，现在1000多人了。后来就去了城北开分堂，就去了城北宣道会做他们的义务牧师，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60人，后来增加到800人。所以每一次无论你到哪个地方的人数都总是增加的，所以你过来我们教会帮我们做义务牧师可以吗？我说，哎呀，你对不起了，你真的看错了我了，我没有告诉你，我也去过一些教会做义务牧师，结果他们都关门了。最后我没有告诉你，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嘛所以千万不要用人数来看这个教会是不是一个成长的教会，看信徒我们彼此的交往，我们的成长。那保罗在这里呢就说出了教会的增长是一个怎么样的增长，怎么样就带有怎么样的元素。能够让这个教会能够成长，我们先看看呢，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第四章，就是重点。四章呢，就是讲信徒的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的建立这个教会。但是在这里之前呢，在第三章呢，那原文是没有三章四章没有这个一直下去的，在前面今天看的。前面第三章里面呢，就有提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保罗在讲这个教会合一，教会信徒成长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很清楚的信息要告诉那个时代那些信徒。那他在第三章第6节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是一个奥秘，他说他打开了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样的奥秘呢？这个奥秘是当时这个信徒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都不愿意接受的一个信仰的重点，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的，他们知道但是不愿意接受，但是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不愿意接受是什么东西这是3章第6节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记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允。这个是第六节。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刚刚在耶稣已经升天了，对吗？ 那个时候是使徒保罗，他的主后啊，他大约是六十年左右呢，他就是出现了这看见这个现象，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我以前说过很多遍了，就是还沿用这个犹太教的这个最基本的理念，就是上这个神是犹太人聚集的神，这个神不是外邦人的神，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神呢就稀有化啊。我曾经说过了，神是稀有化，这个是犹太教他们的信仰。这个神是我们犹太人的，救恩是我们犹太人的，神的恩典是给我们犹太人的，是给我们以色列人的，外邦人没有份。OK， 外邦人他们与猪与狗一样，我们叫看不起他的。但是保罗在这里他讲到教会合一的时候呢，这个重点就一定要说清楚了，就告诉那个时候 的信徒，就是不是单单是你犹太人，连外邦人都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说信仰，基督教信仰的同为基督的后嗣，不是从血缘的关系，血缘的关系，血缘关系不是，而是从哪里啊？是从信心的关系，相信的关系。在这里他说，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你们不懂，其他人也不懂，连外邦人都不懂，因为这个是一个奥秘。现在我就把这个奥秘打开让你们懂， disclose this is a, 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都是在基督里面，就是因为藉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跟你们同为一体。如果犹太人还是觉得外邦人不能够跟他同为一体，那怎么样可以谈得上这个是教会合一啊？对吗？所以他说这个是同为一体，是蒙神应允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要在第三章十六节，他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应允你们，使里面的人就叫他的灵被大能坚固起来。里面的人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同在一起。今天能够这个奥秘不是一两千年前的事，也是今天你跟我能够在这里一同敬拜神，都是因为这个奥秘。我说在这方面我自己觉得我有条件跟你们说这个说话，因为我的姐夫，我姐姐的老公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在美国就很相当有名的一个大律师，他是犹太人，但是他我跟他很要好了，我常常 challenge 他了，挑战他，我说哎，你到现在犹太人还不信耶稣？哎 ，Edwin， 等等。我不需要信耶稣，我从小一出生就妈妈带我去犹太人的，在那个时候他在 Germany， 他是在德国长大的，他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怎么样，妈妈带我去synagogue，就会堂，我是在会堂里面长大的，我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但是我在会堂长大，所以我一出生就是犹太教的人。他说你懂得神旧约你当然懂了。他说旧约我不需要看圣经啊，因为从小我的爸妈就是连说话都是带着旧约的通来说话的，所以我比你熟。你连多么高深的神学，多么高深的神学院里面学的东西都不够我三岁的小孩子讲的，这个犹太人的言语你看不懂。我说你看的，你讲的是现代的犹太人的说话，我们学的是古典的犹太人说话，而且我们中国人念的是古文但是叫一个现代人，你叫他叫我的儿子叫我的女儿跟我解释古文，他解释来吗？不懂，对吗？我说无论你去多少的synagogue，都不是基督的后嗣，言语上你是基督的像神的选民，神的选民，他是挑选了以色列民， 但是那是在救恩之外。哇，他去得不得了啊！有一次他带我去，在美国，他是在 LA 的，他带我去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他说：“哎，我带你去一起，因为我的姐姐要跟他去啊，所以我要跟他。”然后我发觉现在犹太人的会堂啊，他们当然有他们的安息日有他们的礼仪，但是其他时间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温哥华去的 community center， 你们都要去 community center 了啊，个人的活动啊，打乒乓啊，乒乓球啊，有个人的，哎呀，总之啊，就是一般的联谊会一样啊。那所以我说，其实很多。到今天很多犹太人都以为自己是已经得了这个救恩，都以为自己是在神的这个恩，他是在神的恩典之上，但是不是神的后继。所以后来他离世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合适，我说最后我都问他，他都是我是犹太教长大的。那在这里保罗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因为他说要建立新约的教会的时候呢，他讲的是合一，这个合一一定要建筑在一个正确的这个信仰的思想里面，元素里面。好了，然后他在第四章开的四章开始的时候呢，他说恩慈我这主的囚徒恳求你们这个译本新译本跟这个和合本不的翻译有一点不一样啊。和合本就是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啊。那这个蒙召的恩相称这个字呢，在新译本的翻译就这样说，就是因此我这主的囚徒恳求你们，你们行事要配得上你们被呼召的这使命。这个新译本是用配得上，这和合本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配得上，如果保罗说是配得上的时候，那就是说有一些是配不上了，对吗？如果你是蒙召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当然作为一个主的门徒，我们主的信徒的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要配得上亲的为，有别人看你的时候就看得出你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但是当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就说我们中间绝大部分很多人都是配不上，所以他这里就提出有四点重点，就是什么才是配得上。我们配得上作为神的门徒，神的后子，有四个元素。这个元素是别人看的时候就看得出你是与众不同的。其实他这个四点呢，四点都是很简单的，一点都不是太复杂的。他是怎么说呢？跟着下去，这是凡事第二节。凡事对不起，我看得不清楚上面，我的眼睛不大，我就看这里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然后用和平彼此联络，确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前面这几个就是特别讲到的谦虚温柔忍耐这三个都是用顿号谦虚是谦虚嘛，顿号，然后温柔顿号，然后忍耐，然后后面是什么？看嘛，这三个是重点，是元素。有这三个元素之后，上面就是跟着这个就是后果了。我们先看这三个，就是有这三个元素，就是能够跟蒙召的恩相称。有这三个元素在你的生命里面，别人就说你是配得上，是称为主的门徒了。你发觉，你看这三个不难啊，有哪里难啊？谦卑，我够谦卑啊。有时你们说你自己不够谦卑吗？永远不会，对吗？你觉得自己是最谦卑的人温柔，永远都是我说话很温柔然后就叫这个很久很久嘛，很久以内。 很久不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内啊，人类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留意了，保罗说的这三点，谦卑，我就是说，中文说谦虚啊，都是一样的啊。有什么这么特别呢？那我扣一个对话，那你也不要找这个对话哪个说哪一句，这是我跟我的老婆的对话啊啊，这个对话呢最近发生的啊，这是大约三个星期前啊。有一天我就跟老婆说话，有些时候说话跟老婆说话呢，你们是妻子呢，老婆你们都懂了哈，老婆就是老婆了啊啊。跟老婆说话的时候，好多时候说话就是先是温柔，慢慢意见不一定一致的时候就比较大声一点，再后来意见大声一点，就大家都不能够商量的时候，就越来越提高我们声调了。结果后来其中一个呢就忍受不住，你可不可以谦虚一点啊？我不告诉你谁说了啊，你可不可以谦虚一点？对方怎么说你知吗？对方不一定是对方，对方可能是我啊，不要猜是谁了。我还不够谦虚吗？有第三句就是回应了，嗨，广东话是说费事，费事怎么说？啊，费事同你讲，不跟你说了，不跟你说，啊，懒得跟你说，对吧？三句说话，你不要猜谁说哪一句。但是我问一个问题，这三句说话，我问你哪一个比较谦虚啊？哪一个？答案是没有一个，两个都不谦虚，对吗？所以你以为谦虚是一个容易的事，一点都不容易。特别在这个希腊文化里面，这个字谦虚这个字呢，保罗用这个字呢很有意思的。其实这个字呢，只要跟这个我们描述这个耶稣基督呢，都是同一个字。它是什么？柔和谦卑。谦卑这个字呢，我们一般都是，不是，我们中国人常常都很喜欢这样的嘛，自我谦卑，但是很多谦卑都是假的。我年纪小的时候，我爸爸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的时候，哎呀，这个是我的全，哎呀，我不知道全职。全职吧，全职。我看来看去，我长一头狗嘛，我不像啊。为什么爸爸你有这样说的？我是你的全职，哪里是什么的大权啊？我们这个中文就是这样的，表达自己的谦虚，但是都不是真的。你得肯定知道不是真的。但是希腊文化这个更长，因为希腊文化里面没有这个字呢。保罗用这个字是颠覆性的字，因为在希腊文化里面谦虚这个字呢。是一个被鄙视看不起的，是好像一个好像一个劳力啊，奴隶奴隶一样。你不配跟我说话，我懒得理你，你就好像一条狗一样。这个希腊文，这个谦虚、谦卑这个字，这是用来描述这样的态度。那如果你用希腊文的文化来念这一句说话呢，那就说你跟我们教会里面的教皇啊，我就要好像一条狗一样，你也想好像一条狗一样，你要像奴隶一样啊，不值得看重的。那但是保罗用这个字呢，是特意的把你拿出来。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用这个字来形容他自己。你可以说耶稣是好像一条狗吗？不可以。耶稣是有什么？耶稣是有神的荣耀。但圣经说什么？他不以神的荣耀作为荣耀自己啊，反倒虚己，对吗？他是蛮有荣耀，但是我不要这个荣耀，我反而虚心的来到你面前。我不是一条狗，我也不是一个奴隶，哎呀，咋了？奴隶啊，我也不是一个你看不起的人， 我也不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我是有神的荣耀的人，但是我放弃这个，我反而谦卑的在你面前。大家明白保罗用这个字的意思，这是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高贵的身份，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特别选中的选民，但是我不要用这一个身份来告诉你我比你高，我比你大，我要你要尊敬我啊！你要看我比你更高，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啊，对吗？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来谈什么我比你更高，对吗？所以当保罗说这句说话的时候，这是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上教的时候，我虽然带有神的荣耀，我有高尚的身份，但是我用一个谦卑的态度来跟你来上教。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常常都容易犯这个毛病的。我告诉你，我就是常常犯这个毛病的人。我从小就是一个在音乐修养也不错的人啊，我自己拉小提琴的，我也参加过这个乐团。我在香港，我居住的地方，我的邻居是香港交响乐团的指挥，所以我从小就是听古典音乐的。我家里面有很好的音乐器材啊，家里面的音响呢都是自己设计，用这个 tube amp 我们说胆机啊，灯胆的扩音机啊，不是用现在的电机，现在我们听不上的，这个太差了 quality。我是以前是这样自己设计的，所以我对音乐很有修养。到大学的时候，我的副修就是音乐，我参加了一个很有名的这个 Greystone Singer， 就是一个乐团，这个指挥是一个博士，他教我怎么样指挥，所以我在这方面觉得我都不错啦，我的声音也不错啊，你们可以说很错啊，没问题。我现在学习什么声比，我每一次我在教会里面，以前呢，过去啊，我常常都不自觉的就批评教会的指挥，诗班的指挥，哎呀，他这个手好像打麻将一样啊。你什么去打麻将？你们有吗？打麻将啊？哎呀，好像有用的，指挥不是这样的啊！你有见你有见过现在这个 praise team 啊？很多时候的 praise team， 广东人才有啊，我普通话没有见过，但是广东人的教会的 praise team 的时候，这个灵诗的时候，唱到最后的，比如说要重唱最后一句，往往他就这样，弹钢琴的在哪里？意思什么？重唱，最后重唱，有些呢就后面，这样。哎呀，我看见的，心里面很气，哪有这样的指挥的？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Chorus 啊，你需要这样指挥吗？这个叫 professional 吗？一点都不 professional。上面做的时候就会在笑，所以我就很气了。完了之后我就麻烦你过来，我要让我教你一些基本的指挥的这个拍子啊、大声啊。有些时候你教他重唱没问题，你就 gracefully 告诉他，我们再唱一次，再唱一遍，叫这个弹琴呢再来一遍。上面的唱歌的人不会笑你的，对吗？换你讲了，不用讲。他在干嘛？大家明白吗？啊！但是我就犯了这个毛病了，就是教训他一番。你不要，你做灵师先学学什么叫灵师，不要说我能够唱歌就做灵师啊！于是我就听了的人，你以为他会改吗？你猜他会不会改？不会。我骂完之后，这个詹姆斯以后我不来这个教会，是这样的，人都是这样啊，我以后都不再这样侍奉了，常常都是这样的。 我跟着我的老婆骂好一番之后，难道我的老婆说，哎呀对不起啊老公，哎呀我刚才真的是都不够谦虚啊，对不起对不起，要我再跟你说过，他会这样吗？不会。他的 bounce back 是什么？我还不够谦虚吗？哎呀我告诉你，这个是我老婆、他是这样回应啊，明白吗？大家明白吗？这个先驱保罗虽然说是我们绝对有资格不谦虚，因为我们有高贵的身份，对吗？耶稣基督他绝对有身份与神为同等，是吗？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放弃这个。先驱就是你忠言理由，你有绝对的很多的条件可以不谦虚，但是你选择了我把自己谦卑的来到你面前跟你谈话，跟你彼此的鼓励，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的，不是这么简单。所以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谦虚这个字呢，就真的是看不起别人了。好了啊，哦，还有多少时间了？只有讲了一点，还有很多点。跟着上面他说什么温柔，温柔，温柔，大家都懂了，这个不如跳过这个温柔了哈。如果你觉得温柔有多花一点时间来学习呢，回去对着这个镜子来看，你就知道自己有多不温柔了哈。那上面是很久忍耐，很久忍耐，这个我想多花一点时间。忍耐就是impulsive 的，我一般说是突然发生哎呀，我的普通话真的有限，就是发生的时候是不得的，就是短暂的。譬如我遇见一件事，气得我不得了，我发脾气啊，对对对对对对，一时冲动一时冲动接不下去，就要 bounce back， 对吗？但是这里说不是，你要忍耐，就是不要发脾气。人都有不同的程度去赢了。我告诉你，好，我就赢你，我看你怎么死。你不发作啊，对吗？你不发作，你不跟他吵，我看你怎么，你好到哪里去？我看你最后怎么样死，对吗？另外一句我们常常用的。好，我赢你，但是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看神怎么样报应你。这个也是忍耐啊，对吗？神是不是有这种的忍耐？不是啊。还有这个忍耐不是一时冲动啊，不是一时忍一时一下就过去，不是，是很久的忍耐，这是永无止境的不停的忍耐。据说最后一句就是，我到底赢你要赢得多久啊？你这忍耐是很辛苦的。忍耐的意思就是你还没有看见这件事的结局，所以你要忍下去。如果看见结局，你也不需要忍耐，因为已经成为事实了，对吗？但是这个忍耐就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这样这样的赢下去呢？除非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你得罪我的这件事情，我看到没有看见尽头，没有看见结局的这件事情，无论它的结局是怎么样，我的欢欢喜喜的接受。大家明白吗？这个原来才是重点。无论今天怎么得罪我，无论怎么无论我也经历过这些了我以前我在做传道之前，我是在一个电脑公司做一个相当高的机会，后来有一个我很要好的朋友，他申请这个工作，结果我就介绍他进到我的公司，我不是老板，但是呢，这个我介绍的这个朋友呢，他真的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就是用不是基督徒的态度来做他的工作，所以呢，就尽量都是我们广东人说 擦鞋啊，尽量讨好他的老板，把老板不是我。结果呢，不需要半年，他就升职，升到一个比我更高的机会，然后就气得不得了了。应该是升我，为什么不升？因为我不会讨好别人嘛。但是他拼命的讨好别人，所以他升得很好了啊。结果我就忍耐，一直的忍耐，但是忍来忍去都没有我的份了。那这个忍耐就真的，我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我永远都不能够比他更高，对吗？结果到最后他真的升得高我很多，之后他我都要接受，就是我不要埋怨神，为什么你要把这个人交给我？如果我忍受是为了等候一天他死在我面前，我比他更高，那我才顺服的，那这个忍耐就没有意思了。神要我们的忍耐是什么？很久的忍耐就是我要相信，无论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我都要接受这个是神最好的安排。如果我能够有这个信心，知道这个是神最好的安排呢，那这个忍耐就不会辛苦的忍耐了。大家明白吗？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相处啊？我们要谦卑，不是你没有资格，而是你很有资格，但是你愿意放下你的资格，放下你的条件，来谦虚的跟别人来交往。不是你的这个你忍耐是忍他一气一时之气啊，看他怎么样下场，不是这样的忍耐。在教会里面真的要，我相信你比我做得更好，虽然我很受屈屈辱屈辱啊屈辱，但是我相信这个是神给我的信念，神给我要我更成长，成长得更美。这个忍耐就是在教会里面彼此的忍耐。我刚才说我这个音乐人啊，每一次真的这个不是一时能够做得到的，每一次有一个新的诗班的指挥上去这个指挥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这样的。但是神就要我学习这个功课了，我现在72岁了还在学。好了，时间关系，我还有多少时间？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我可不可以跟住够钟了？还有就是说已经够钟了。最后我就用所有刚才现在说的这个元素，我们做基督徒的元素，能够让教会合而为一的，虽然我刚才说的这起码这三点，就是谦虚温柔忍耐，人类这个人类温柔谦虚都是在教会里面的相交。我们常常说，因为在最后呢这一段经文呢的重点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的合而为一。我看来看去怎么合而为一，我每天早上我老婆都会为我预备一个早餐的。这个早餐不错啦，就是这个oatmeal 中文是麦片，对，麦片有味道吗？没有啊。对了，特别我这个糖尿病的人不能够甜的，没有味道的。一碗麦皮吃的时候，不吃不可以，不吃不可以，因为老婆弄的如果不是老婆弄的我不吃了后来我说老婆真的很干啊，还没有味道啊。好了，我买一些水果放进去。他买了 blueberry 这个特别的，有一次他拿一大包过来，我说你不买 strawberry， 这个整价就 on sale 啊，他买了一大桶。好了，他是，所以呢，他第二天的早餐炸了一点 blueberry 放在旁边。后来都是，可不可以加一点点糖呢？我老婆就说：好了，买这个 Yoplait。我不是卖广告买 Yoplait， 因为 Yoplait 呢，这个温和一点的味道Yoplait 的 strawberry Yoplait 味道不错放在旁边。然后我说还要加一点 milk 2% 都可以了。这个我每天吃早餐就是一个 oatmeal， 一个 blueberry， 一个 yogurt， 再加一个 milk。如果是你，你怎么吃这个早餐呢？啊？先喝一杯小小的 milk 放下来，试试今天的 blueberry 怎么样？拿一个 blueberry 放下，不太酸，不错。然后再看看啊，这个 yogurt 为什么比较果的？都是这个酸奶，到试试了，看看，吃一口，有，哎呀，我没有，好了好了。你这样吃早餐吗？不是。啊，你最年轻了，你怎么吃早餐了？那你不吃早餐了，把这个时间也睡了。最好的吃早餐怎么办呢？我最后发觉最好就是把它 mix together。哇，味道非常好吃。教会就是这样，教会从来都不缺乏有恩赐的人，因为圣经说神圣灵把恩赐分给个人，神没有，圣灵没有说分给有能力承受恩赐的人，没有这样说，这是分给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恩赐 ，OK。但是恩赐不是让你自己独立的侍奉。你哎呀，我怎样说我还好，我这样做一样，这是这样。一件事，我这是讲到，可以吗？教会里面的恩赐是讲怎么配合在一起啊？早上我们吃早餐，每一个都是很棒的人，每一个人都了不得，因为是神给你的恩赐。但是一个恩赐是要配合的，是 mix together， 不是你标榜你自己的恩赐，他标榜你。我很怕有些在教会里面呢失败呢。你们这没事办，没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唱歌是怎么唱？唱歌里面有一种 style 叫小 vibrato， 有没有听过？抖音不是现在这个抖音，是唱歌的抖音，就是有一点点抖音的，我们英文叫 vibrato。在唱歌里面呢，如果你用抖音来唱了，就不得了了，整首歌就被你弄坏了。但是如果你唱 solo 呢，你就用抖音的，特别在最后一，比如说有三拍四拍三拍四拍，最后的这个连音后面加一点点的抖音呢，就把这个音调调得非常的美丽。但是西班里面不可以，因为抖音是你个人的错误啊，错个人的 technique 来表达出来，啊，技巧来表达出来。有些长有些短，最标准的就是一秒钟大约是3.5的抖音的，就不多说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的恩赐是要彼此配合，教会的侍奉不是要你个人表达你自己的棒的地方，每人加一点点元素在里面，这个教会就很美。教会从来不会缺乏有恩赐的人，从来没有缺乏能干的人，从来没有缺乏有钱的人，只不过这些东西你放在哪里。有钱的人把钱放在自己的钱包里面，有恩赐的人把他的恩赐，唱歌的人把他的恩赐放在他个人独唱里面，啊，连诗班一，什么是诗班呢？就是一同唱的，不是个人独唱的，你把它放在一同唱的里面就弄坏了。啊，结束的时候我想告诉我买了一个这样的手表，我儿子送给我这个叫，我买一点点广告了，这个是 iWatch，为什么他买这个很讨厌的叫 iWatch， 它很多 function， 其中一个 function 是什么呢？就是他叫你坐得太久了，他会叫你站起来，叫 beep 站起来啊，然后你的这个心跳突然间太慢了太快，它会 beep， 你心得太快了。有好几次我睡觉睡到半夜3点钟，它 beep 我要我站起来，站起来1分钟，你不站起来它真的 beep 到你的，你真的要回应的，哎，睡 被他吵醒了，一个晚上吵醒了好几遍。我说站起来有啥用啊？有什么用？没有用嘛。站起来，但是他说只能站一分钟。原来他们的这个计算呢，真的一点点小东西，每天做很多片，固定的提醒你，扎起来呢，对你身体就很有帮助。你的恩赐没有分大，没有分小，站起来没有分跑一把步，还是站起来一分钟，哪一个比较大，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个不重要，每一个小小的东西都是很重要，对你整个的 well-being 都是重要的一个。今天这个表我每天都带着它，现在我半夜他叫我，我都不行了，因为习惯了，我就不行了。我所说的教会里面不要小看你自己，也不要高唱看你自己，以及自己是骄傲，不要小看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对整个教会无补于事。不是，每一件小事加起来都是能够成为教会合而为一，建立起来在灵里面能够成长的教会。不是人数多，不是没有恩赐的人，多的是，你就是其中一个，每人都有。我们低头祷告，主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就是保罗在这继续说话，让我们真的了解，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相待，我们让神的家能够叫别人看得出我们是配的，被称为主你的门徒，被称为主你自己的子民。我们感恩，因为就是这个奥秘，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蒙恩，有这个蒙福。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